184集。
那段誉初时想到王语嫣又变成了自己的妹子，心中愁苦，内心差了经脉，四肢百骸是半点动弹不得。戴德听到慕容复要杀他的母亲，当时将王语嫣之事抛在一旁，也不去念及自己是否走火入魔，内息便自然而然地归入正道。当他听到慕容复呼出三字就要杀害自己的母亲了，早忘了自身是在捆缚之中，急跃而起，寻身便向慕容复撞去，居然身子得能活动了。段誉一撞不中，肩头重重撞上桌沿，双手使力一挣，捆缚在手上的牛筋立时崩断。他双手托腹，只听得慕容复骂道：“好小子！”当即一指点出，使出六脉神剑中的伤阳剑，向慕容复刺去。慕容复侧身避开，还了一剑。段誉的眼睛上盖了黑布，口中塞了麻盒，说不出话倒也罢了，却瞧不见慕容复身在何处，忙乱之中也想不起来，伸手撕去眼上的黑布，双手乱挥乱舞，深恐慕容复破镜去危害母亲。慕容复心想，此人托付非同小可呀，须得趁他双眼未能见物之前杀了他。当即一招大江东去，长剑平平向段誉胸口刺去。段誉双手正自乱刺乱指，待听得金刃破风之声，急忙闪避，噗的一声，长剑剑尖已经刺入他肩头。段誉吃痛，纵身跃起，他在枯井之中又吸取了鸠摩智的深厚内力，轻轻一纵便高达丈许，砰的一声，脑袋重重的在屋梁一撞。他身在半空，寻思，我眼睛不能见物，只有他能杀我，我却不能杀他，那便如何是好？他杀了我不打紧，我可不能相救妈妈和爹爹了。双脚用力一挣，啪的一声响，捆在足踝上的牛筋也即寸断。段誉心中一喜，妙极！那日在磨坊之中，他假扮西夏国的什么李将军，我用凌波微步闪避，他就没能杀到我。左足一着地，便即斜跨半步，身子微侧，已经避过了慕容复刺来的一剑，其剑相去只是数寸。段延庆、段正淳、段王妃三个人，但见青光闪闪的长剑剑锋在段誉肚子外面平平掠过，凶险无比，尽皆吓得呆了。又见段誉这一臂身法的巧妙，实在是难以形容。这也真是凑巧，倘若他眼能见物，不使凌波微步，以他一窍不通的武功，绝难避过慕容复如此厉害毒辣的一剑。慕容复一剑快似一剑，却始终刺不到段誉的身上，他既感焦躁，复又羞惭。见段誉始终不将眼上所蒙的黑布取下，不知道是段誉情急之中心里糊涂，还道段誉这是有意卖弄，不将自己放在眼内，心想了，我连一个包住了眼睛看不见东西的人也打不过，还有什么颜面偷生于人世之间呢？他双眼如要冒出火来， 青光闪闪，一柄长剑，使得犹似一个大青球，在厅堂之上滚来滚去，霎时间将段誉裹在剑圈之中，每一招都是致命的杀招。段延庆、段正淳、段夫人、范华、华鹤艮、崔百全等人为剑光所逼，只觉寒气逼人，头上脸上毛发簌簌而落，衣袖衣襟也纷纷化为碎片。段誉在剑圈之中左上右落，东歪西斜，却如闲庭信步一般。慕容复锋利的长剑竟然连衣带也没能削下他一片来。可是段誉步履虽疏，心中却是焦急万分的。他心想，我这执手不攻，眼睛又瞧不见，倘若他一剑向我妈妈爹爹刺去，那便如何是好啊。慕容复情知只有段誉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，倒不在乎是否能杀得了段夫人。眼见着自己百余剑刺出，始终无法伤到对方，心想，哼，这小子善于暗器听风之术，听声闪避，我改使柳絮剑法，轻飘飘的没有声响，亮来这小子便避不开了。抖的剑法一变，一剑缓缓刺出。殊不知段誉这凌波微步乃是自己走自己的，魂不理会敌手如何出招。对方剑招声带隆隆风雷也好，悄没声息也好，与他全不相干。以段延庆这般高明的剑士，本可看破其中诀窍，但关心则乱了。他眼见慕容复剑招脱缓，隐去了兵刃上的刺风之声，心下吃了一惊，嘶哑着嗓子道，
孩儿，你快快将段誉这小子杀了，若是他将眼睛上的黑布拉去，只怕你我都要死在他的手下了。
慕容复一怔，心想，你好糊涂啊，你这不是提醒他吗？果然是一言惊醒梦中人，段誉一呆之下，随即伸手扯开了眼上的黑布，突然间眼前一亮，耀眼生花，一柄冷森森的长剑刺向自己的面门。他既不会武功，更缺乏应变之能，一惊之下登时乱了脚步，嗤的一声响，左腿中剑摔倒在地。慕容复大喜，挺剑刺落，段誉侧卧于地，还了一剑少则剑，慕容复连忙后跃避开。段誉腿上虽然鲜血泉涌，六脉神剑却使的是气势纵横，顷刻之间慕容复左支右绌，狼狈万状。当日在少室山上，慕容复便已不是段誉敌手，此时段誉得了鸠摩智的身后内功，六脉神剑使将出来，更加威力难当。数招之间，便听得铮的一声轻响，慕容复长剑脱手，那剑直飞上去，插入了屋梁，跟着爆的一声，慕容复肩头为剑气所伤。他知道再逗留片刻，立将为段誉所杀，大叫一声，从窗子中跳了出去，是飞奔而逃。段誉扶着椅子站了起来，叫道，妈，爹爹没受伤吧？段夫人道，快撕下衣襟裹住伤口。段誉道，不要紧。 从王夫人尸体的手中取过小瓷瓶，先给父亲母亲闻了，解开迷毒，又依着父亲的指点，以内力解开了父母身上被封的重穴。段夫人当即替段玉包扎伤口。段正淳纵起身来，拔下了梁上的长剑，这剑锋上沾染着阮星竹、秦红棉、甘宝宝、王夫人四个女子的鲜血，每一个都和他曾有过白头之约、肌肤之亲。这段正淳虽然秉性风流、用情不专，但当和每一个女子热恋之际，却也是一片至诚，恨不得将自己的心掏出来，将肉割下来给了对方。眼看着四个女子尸横就地，王夫人的头搁在秦红棉的腿上，甘宝宝的身子横架在阮星竹的小腹，她心想，这四个女子生前个个曾为自己尝尽了相思之苦，心伤肠断，欢少忧多，到头来又为了自己而死于非命。当阮星竹为慕容复所杀之时，段正淳已经决心殉情，而此刻他心中更无他念，心想了，玉儿已长大成人，文武双全，大理国不愁没有英主明君，我还有什么放不下心的呢？回头向段夫人道：“夫人，我对你不起，在我心中，这些女子和你一样，个个是我心肝宝。我爱他们是真，爱你也是一样的真诚。”段夫人叫道：“淳哥，你不可！”和身向段正淳扑将过去。段玉是才为了救母，一鼓作气的和慕容复相斗，待得慕容复跳窗逃走，他惊魂略定，突然想起，我刚刚走火入魔，怎么忽然好了呢？一领之下，全身瘫软，慢慢的缩成一团，一时间再也站不起来。但听得段夫人一声惨呼，段正淳已经将剑尖插入自己胸膛。段夫人连忙伸手拔出长剑，左手按住段正淳的伤口，哭道：“淳哥，淳哥，你便有一千个、一万个女人，我也是一般的爱你。我有时心中想不开，生你的气，可那是从前的事了，那也正是为了爱你。但是段正淳这一剑是对准了自己的心脏刺入的，剑到气绝，已然听不到段夫人的话了。段夫人回过长剑，待要刺入自己胸膛，只听得段玉叫道：“妈妈，妈妈！”一来剑刃太长，二来分了心，剑尖略偏，竟然刺入了小腹。段玉见父亲母亲同时挺剑自尽，只吓得魂飞天外，两条腿犹似灌满了醋，又酸又麻，再也无力行走，双手着地爬将过去，叫道：“妈妈，爹爹，你们。段夫人道：“孩儿，爹爹和妈妈都要去了，你好好的照料自己。”段玉哭道：“妈妈，你不能死，不能死！” 爹爹呢？他怎么了？伸手搂住了母亲的头颈，想要替母亲拔出长剑，又深恐一拔之下反而害他死得更快一些，却又不敢。段夫人道：“你要学你伯父，做一个好皇帝。”忽听得段延庆说道：“
快拿解药来给我，我来救你的母亲。”
段誉大怒，喝道：“都是你这奸贼捉了我爹爹来，害得他死于非命，我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。”霍的站了起来，抢起地下一根钢杖，便要向段延庆头上劈落。段夫人尖声叫道：“不可！”段誉一怔，回头道：“妈，这人是咱们大对头，孩儿要为你和爹爹报仇。”段夫人仍是尖声叫道：“不可！你不能犯这个大罪。”段誉满腹疑团问道：“我不能犯这大罪？”他咬了咬牙喝道：“我非杀了这奸贼不可！”又举起了钢杖。段夫人道：“你俯下头来，我跟你说。”段誉低头将耳朵凑到母亲的唇边，只听得母亲轻轻说道：“玉儿啊，这个段延庆才是你真正的父亲。你爹爹对不起我，我在恼怒之下也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，后来便生了你。你爹爹不知道，一直以为你是他的儿子，其实不是的。你爹爹并不是你的真正的爹爹，这个人才是。你千万不能伤害他，否则便是犯了杀父大罪。我从来没喜欢过这个人，但是不能连累着你犯罪，害你将来死了之后堕入恶鼻地狱，到不得西方极乐世界。我本不想跟你说，不想坏了你爹爹的名头，可是没有法子，我不得不说了。 在短短不到一个时辰之间，大出意料之外的事纷至沓来，正如霹雳一般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只将段誉惊的是目瞪口呆。他抱着母亲的身子叫道：“妈妈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”段延庆道：“
快给我解药，好救你妈。”
段誉眼见母亲吐气越来越是微弱，当下更无余暇多想，拾起地上的小瓷瓶去给段延庆解毒。段延庆尽力一副，立即拾起钢杖，哧哧哧哧数声响，点了段夫人伤口四周的穴道。段夫人摇了摇头道：“
你不能再碰一碰我的身子。”
对段誉道：“
孩儿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”
段誉又俯身过去。段夫人轻声道：“
这个人和你弟弟虽是同姓同辈，却算不得是什么兄弟。你爹爹的那些女儿，什么穆姑娘啊、王姑娘啊、钟姑娘啊， 你爱哪一个，便可娶哪一个。他们大宋或许不行，什么同性不婚，咱们大理可不管这一套，只要不是亲兄妹便是了。这许多姑娘你便一起都娶了，那也好得很。你喜欢不喜欢呢？
段誉的泪水滚滚而下，他哪里还想得到喜欢或者不喜欢呢？段夫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
乖孩子，可惜我没能亲眼见到你身穿龙袍，坐在皇帝的宝座上。”做一个乖乖的、乖乖的小皇帝。不过我知道，你一定会很乖的。
突然之间，他伸手在剑柄上一按，剑刃透体而过。段誉大叫妈妈，扑在了母亲的身上，但见母亲缓缓闭上了眼睛，嘴角边兀自带着微笑。段誉叫道：“妈妈！”忽觉背上微微一麻，跟着腰间、腿上、肩膀几处大穴都给人点中了，一个细细的声音传入耳。
我是你的父亲段延庆，为了顾全镇南王的颜面，我此刻是以传音入密之术与你说话。你母亲的话，你可都听见